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他的音乐深深地流淌在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他所创作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刻的民主精神，充满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在所有的芭蕾舞音乐中，柴可夫斯基也许是最受人爱戴的，从浪漫的《天鹅湖》到《奇妙的睡美人》，再到轻松愉快的《胡桃夹子》，百年来都大受欢迎。整体而言，柴可夫斯基在戏剧音乐方面的天分及敏锐度超过了他的交响曲。自从10岁时观赏了格林卡创作的戏剧《为沙皇效命》之后，柴可夫斯基就对音乐戏剧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开始热爱戏剧。当他从事作曲时，戏剧就成为了他至高无上的抱负。当时为俄罗斯皇家剧院谱曲的作曲家中，只有柴可夫斯基认为芭蕾舞具有很大的音乐想象空间，并在他的创作中大量运用了舞蹈音乐。他从不赞赏当时那些芭蕾舞作曲家只写一些轻柔的曲调来点缀舞蹈。当有人责备他的第四交响曲中有芭蕾音乐格调时，柴可夫斯基不以为然地说，我实在不懂为何芭蕾音乐会招致这种责难，它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呀。今天我们就来带您一起回顾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与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的创作故事。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自从1892年12月6日在马林斯基剧院首演之后，一直长盛不衰，深受人们喜爱。尤其在每年的圣诞节期间，全家老小一起去剧院看上一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几乎已经成为了欧美国家许多家庭的固定节日传统。《胡桃夹子》作为柴可夫斯基三大舞剧音乐的晚期作品，也是迄今为止被演录的最多的一套艺术珍品。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千千万万的观众，一方面是由于它有着华丽壮观的场面、诙谐有趣的表演，但是更重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赋予了舞剧以强烈的感染力。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专为儿童而写的， 脚本是法国作家大仲马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故事《胡桃夹子与老鼠王》改编而成。剧情讲述的是圣诞节之夜，小玛莎得到了很多礼物，但是她最喜欢的是一件有趣的玩具，那就是可以压开小胡桃的雕成人形的木胡桃夹子。可是淘气的哥哥抢走了玛莎最心爱的这个胡桃夹子，还把它摔坏了。小玛莎含着眼泪抱起胡桃夹子，像是照料一位病人一样哄他睡觉，不觉间连他自己也睡着了。玛莎好像听到许多小老鼠从屋子里的四面八方钻了出来，霎时间就像出现奇迹一般，圣诞树长得越来越高，所有的玩具和糕点以及胡桃夹子全都活动起来了。一队饼干兵在他们的首领指挥之下正在同老鼠打仗，可是他们被打败了。胡桃夹子带领着一队玩具锡兵又去同老鼠交锋，眼看着也渐渐不支，节节败退。正在这危急时刻，玛莎勇敢地脱下了她的一只小鞋，用尽全身力气向鼠王扔过去，一下子就把鼠王给打死了。所有的小老鼠见势不妙，也都全部逃光，而这时魔法也解除了，胡桃夹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王子。为了报答玛莎的救助，王子带她穿过冬日积雪皑皑的树林，来到了糖果仙女的王国。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糕点、饼干和甜食的热烈欢迎，浪漫又充满了趣味。胡桃夹子赞颂了真正忠实的友谊和勇敢的忘我精神，整部舞剧的音乐都洋溢着光明和欢乐的气氛。那么这部芭蕾舞剧的音乐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又有谁了解在这些欢快明亮的旋律背后，它的创作者柴可夫斯基却正在经历着苦痛与悲伤？舞剧《睡美人》在圣彼得堡首演之后，1891年1月，马林斯基剧院的院长福谢沃洛斯基就邀请柴可夫斯基为比季帕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和鼠王》改编的两幕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作曲。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柴可夫斯基在当时正经历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悲伤。这年三月，柴可夫斯基到西欧和美国旅行演出，途中接到了妹妹亚历山德拉去世的消息，这给他带来了沉重打击，因为妹妹在柴可夫斯基丧母之后给了他母亲一般的慈爱与关怀。1877年，柴可夫斯基与米科留娃结婚之后不到两周离家出走，在弟弟阿纳托里陪同之下到西欧游历，疏解抑郁情绪。而妹妹亚历山德拉非常理解哥哥的痛苦心境，无怨无悔地担当起了照料嫂子的重任，直到米留科娃回到娘家。1890年10月4日，一直资助柴可夫斯基并与他通信长达13年之久的梅克夫人又突然来信说，由于他面临破产，不得不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 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您有时还能想起我。这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又无异于晴天霹雳，而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上的困难。当年梅克夫人在得知柴可夫斯基的不幸婚姻后，当即为他还清了所有债务，并决定每年给他6000卢布的资助，而条件是永不见面。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3年的书信往来。弟弟的陪伴，妹妹的帮助，以及梅克夫人的友谊，曾经使柴可夫斯基从失败的婚姻噩梦中走了出来。然而现在，妹妹的去世，梅克夫人毫无征兆的断交，给了柴可夫斯基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更加糟糕的是，柴可夫斯基开始感到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在创作舞剧《胡桃夹子》的音乐时，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1891年3月18日，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与比基帕以及帝国剧院的导演们开了讨论会，他急于要把这部芭蕾舞剧完成。他告诉弟弟阿纳托里说，在他去柏林和巴黎的旅途中都在继续工作。在勒阿弗尔等船期间，他也不禁哀叹说，自己绝对不可能以音乐来描绘糖果仙子了。在给友人们的信中，他还诉苦道，对这部芭蕾舞剧我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感觉到自己的创造力已经在衰退了，这部剧比《睡美人》差远了。信中说，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并且像掉牙似的，头发也已经开始脱落，脚也不灵活了，步履蹒跚，视力也变模糊了，甚至所有的功能都在衰退。柴可夫斯基确实老了，他很容易就感到疲劳，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看上去要比他实际的50岁年龄老多了。生活上的打击，事业上的艰辛，让他的身心过早地衰老了。就是在这样深深的痛苦中，柴可夫斯基开始了《胡桃夹子》的创作。多重打击并没有击倒他，他把痛苦深埋在心底，却给人们带来了快乐。在《胡桃夹子》的音乐中，我们丝毫听不到悲伤、沉重与忧郁、孤寂，只有童真的明亮、欢快。选择上，柴可夫斯基有着自己的巧思。早在1891年2月，他就决定采用孩子们使用的乐器。他对于这些儿童乐器，在海顿的作品《玩具交响曲》以及龙贝格的作品《儿童交响曲》中所发挥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呢，他就在巴黎购买了一些儿童乐器。最后用在《胡桃夹子》总谱中的乐器有小号、鼓、摇响器、布谷鸟笛、纯笛、大镲、 和两个所谓的兔子鼓，另外小鼓是给舞台上的角色敲的。此外呢，他在巴黎还发现了一种新的管弦乐器，叫做钢片琴，大小介于小钢琴和中琴之间，音调庄严而优美。他想把这种乐器用在交响诗、司令官和芭蕾舞剧上，并期待着自己的创作因为这个新乐器而能够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效果。于是呢，在《糖果仙子之舞》中就用到了这个钢片琴这种乐器，效果极为完美。而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在柴可夫斯基的总谱上会看到一行说明，写着在没有钢片琴时，这个部分可以用钢琴弹奏。就这样，柴可夫斯基很快就完成了创作。他精巧地使用充满幻想色彩的管弦乐，创作出了美妙而华丽的乐章，更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赋予了神秘诱人悦耳的音乐色彩。甚至光是听前奏，就有一种梦幻般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经历身心的苦痛，柴可夫斯基还是很快很有品质地完成了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音乐创作。胡桃夹子的音乐组曲以序曲开始，欢快诙谐，充满童趣的小型序曲为整部舞剧奠定了甜美梦幻的主基调，赋予了舞剧浓厚的童话色彩。 的进行曲对应孩子们登场的画面，节奏感鲜明，旋律活泼的乐曲表现出孩子们天真烂漫、机灵可爱的个性，烘托出了欢乐愉悦的节日气氛。是典型的柴可夫斯基后期的作品，他精巧地使用了弦乐，使作品的背景光彩闪耀，而且展现出一般乐曲少见的逼真写实。孩子们围着圣诞树，在儿童进行曲的细声细气的音乐声中列队上前领取各自的礼物，音乐细巧轻快，有装出来的严肃和孩子气的热情。这段音乐具有精确的画面性，乐队的表现相当光辉，管乐器起了主要作用。雪王国，在这片晶莹的世界，一曲雪花圆舞曲用轻快的音符描绘出了如片片雪花一般轻快的舞步，雪花从缓到急，再到更加舒缓的飞舞，长笛将冰雪的质感表现得更加晶莹剔透，不时添加童声也是这一首雪花圆舞曲的亮点，乐曲在一片欢乐与和谐中结束。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
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января 2024 года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составит $16.28 в час. Помните, чаевы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удерживать чаевые ни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компании, ни для выплаты зарплаты. Подроб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сайте lni.wa.gov/minwage ил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66-219-73-2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 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与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的创作故事。第二幕双人舞的《糖果仙子》舞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之路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在当时，他将钢片琴第一次使用到交响音乐的演奏中，并将之作为《糖果仙子》舞曲的主奏乐器。在这一段，音乐与舞蹈同样吸睛，钢片琴纯净清脆，空灵中透着一丝神秘的梦幻特殊音色，表现出了糖果仙子优雅高贵的舞姿。整首乐曲的风格完全契合了糖果仙子王国神秘而梦幻的气质，旋律极富有创造性和遐想，蕴含着新奇的未知，带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勇敢的玛莎和王子来到糖果王国，糖果仙女和所有的角色用各种西游性的舞蹈来欢迎他们。我们都知道糖果的特点是甜腻而有粘性，柴可夫斯基当时从刚刚发明的钢片琴上找到了最适合于表现这种粘性的音响效果，获得了一种极为可贵的色彩。这段音乐用钢片琴来演奏旋律，音调既甜蜜腻人又清脆透明，这是糖果仙女的写照，它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糖果王国中像小玻璃片那样晶莹夺目和五彩缤纷的糖果的色泽。第二幕插曲中的四首曲子，西班牙舞曲《巧克力》，阿拉伯舞曲《咖啡》，中国舞曲《茶》，特列帕克舞曲《俄罗斯》，相继地出现在了糖果仙国的盛大宴会中。一段段风格迥异、特点鲜明的民族舞，共同呈现了一场热闹纷呈的童话盛宴。
利帕克舞曲，是俄罗斯民间流行的一种生动鲜明、情绪热烈的舞曲，表达出了淳朴的活力和天真的快乐。在这首狂放的乐曲里，乐队的力量第一次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它的旋律用铃鼓和定音鼓的节奏加以衬托，音乐的进行在接近结束时逐渐加快速度，舞步加快了，呼吸变得急促，最后以旋转式进行带来的旋风作为结束。糖果王国中，各种美味的食物围绕着玛莎和王子，其中除了糖果之外，还有咖啡和茶。要用音乐来描写咖啡和茶，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柴可夫斯基的做法是简明而巧妙地采用了阿拉伯舞曲和中国舞曲来唤起听者的联想，因为咖啡产在阿拉伯，而茶则是中国的特产。按照脚本的规定，这一段阿拉伯舞曲的音乐是甜蜜而迷人的，它的主题是一支温柔而富有表情的旋律，在大提琴和中提琴构成的持续五度音程的单调背景上，由小提琴娇柔无力地奏出。这支富于异国情调的慢速度的东方舞曲，象征着一个炎热、慵困、文雅而又媚人的抒情诗般的世界。它的意态阑珊，有如神秘的幻想。这段乐曲由于只用了加弱音器的弦乐器和木管乐器演奏，色彩清新，富有诗意。 舞曲，茶是一首滑稽舞曲，音乐的陈述及其音色的选择都很有特点。乐曲的主题先由长笛在很长的音区用很尖刺的声音奏出，主题的后半段由弦乐器的跳跃的拨弦演奏，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相当滑稽的效果。作者似乎是想让那些瓷娃娃摇摇摆摆地跳起舞来。柴可夫斯基在这首乐曲中还特地使用了钟琴这种乐器，意图借此表达东方的一些特殊色彩。但是由于柴可夫斯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可以说是一点也不了解，所以他所写出的这个所谓的中国舞曲呢，是完全没有一丁点中国风味的。即使是这样，许多外国乐团在访问中国时还会经常加演这首中国舞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与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的创作故事。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精神体现在音乐创作上，通过创造性的音乐创作深化了音乐的戏剧性和冲突性，极大提升了舞剧音乐的表现力。那些跃动的音符仿佛带有魔力一般，营造出了一个如梦如幻的童话世界。不同的是，胡桃夹子的音乐在芭蕾舞剧上演之前9个月就开始在音乐会上演奏了。1892年3月初，柴可夫斯基突然接到了俄罗斯音乐协会要在圣彼得堡举办他的音乐作品演奏会的通知，希望他能够拿出新作品参演。 可是当时他正忙于为胡桃夹子谱曲，根本就无法另起炉灶，只好从胡桃夹子中选出几首，组成了胡桃夹子组曲予以发表。当年3月19日举办的柴可夫斯基作品演奏会上，胡桃夹子组曲的首次演出就极为成功，大受欢迎，大多数曲子都被要求再演奏一次。组曲总共有3个乐章，8首乐曲。第一乐章是小序曲，第二乐章是有特色的舞曲，包含进行曲、糖果仙子舞曲、特列帕克、阿拉伯舞曲、中国舞曲和芦笛舞曲。第三乐章是花之圆舞曲，而这首花之圆舞曲呢，堪称是整部胡桃夹子舞剧中最重要的一首乐曲，而且在柴可夫斯基众多的圆舞曲中也是最为突出的一首。在舞剧胡桃夹子中，它是作为欢迎和歌颂善良勇敢的小女孩玛莎，烘托热烈气氛达到高潮时演奏的。柴可夫斯基最知名的圆舞曲之一，花之圆舞曲延续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创作手法，流畅悠扬的竖琴演奏为这场盛大的舞会缓缓拉开帷幕，圆号以重奏形式奏出了圆舞曲的主题，循序渐进地注入了音乐情感，糖果仙子与其他仙女们曼妙轻盈的舞姿流淌在这醉人的旋律里，那跃动的音符终于开出了最斑斓的花朵，带来了美妙绝伦的感受，如同徜徉在一片绚烂的花海中一般，华丽的演奏技巧将听众们带入到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时至今日，这首花之圆舞曲仍然是音乐会的常客，指挥家们都对于这首乐曲青睐有加。剧第二幕的一系列游戏舞蹈之后，穿着金色锦缎的管家出场了，他一拍手便有36个女舞蹈演员和36名男舞蹈演员全身装饰满了鲜花走了出来，他们捧着一个大花球送给王子和玛莎，于是开始在圆舞曲的乐声中跳起舞来。花之圆舞曲同随后的一段双人舞曲成为了整个喜庆演出的高潮，它旋律丰富，情调优美，节奏明快，色彩鲜艳，可以称得上是整套舞曲组曲之冠。乐曲从竖琴的技巧性华彩乐句开始，然后圆号便以全奏的方式奏出了圆舞曲的基本主题。 1892年12月6日，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在马林斯基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基洛夫剧院上演。动人的音乐配上优美的舞姿，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将舞蹈和音乐与故事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活灵活现地演绎了这一篇动人的童话故事。舞剧一上演，便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长演不衰。圣彼得堡新闻报于当年的12月19日写道，关于这出芭蕾舞剧的音乐，很难说哪一首曲子最佳，因为从起始到结束，一切的一切都是美丽、悦耳、新颖和独特的。胡桃夹子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三部舞剧中的最后一部，而且在三部舞剧的组曲中，只有胡桃夹子组曲是作者亲自选编的，而且也最广为流传。只要一演奏这套组曲，几乎每一个音节都能获得听众的喝彩。现如今，《胡桃夹子》已经成为了世界级最优秀的芭蕾舞剧之一，有着“圣诞芭蕾”的美誉。在圣诞节期间，全家人一起观赏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已经成为了欧美国家的节日保留节目，为观众，特别是小朋友们，带来了许多节日欢乐与美的享受。这就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与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的创作故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